每次都是很高兴能够回到自己的家里的教会来，所以，去年九月的时候，罗山道跟我联系说，找我回来讲道的时候，我满口就答应了。虽然那个时候才刚到新的工厂，才只有一个月哈，我也没有管他们可不可以出来，我就满口答应了就来了。刚才坐在这边这些人，我一看，哎，怎么都不认识了哈？这么多新的家庭来，这些新的孩子，结果我再看一下，哎，坐在那个角落那个不是 Alex 吗？那个就是那个小时候这样子，然后他那个心脏那时候不是动手术有一个洞，所以我要替他祷告。那时候，哇，现在已经长这么大了，而且真的很高兴听到这个。福音会的音乐水准真的是一天一天的提升哈，感谢主，神在福音会上面的恩典真的是很多很多，所以我很高兴能够回到大家的中间，能够来传讲神放在我心中的一个信息。让我们先低头祷告一下。慈悲的天父，全能的主，我们将下面这段时间恭敬地仰望在你的手里，求你自己赐下亮光，打开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说的听的都同蒙造就。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在1982年的1月13号，佛罗里达航空公司的90号班机哈，在起飞不久以后，因为它的翅膀上机翼上的冰没有清干净，所以不久后就掉入了华盛顿 DC 附近的波多马克河。掉进去以后，那一天呢，正好是华盛顿 DC 正经历一个他们很少见到的一个很大的暴风雪的那一天，所以呢，整个市区呢基本上就瘫痪了，交通非常的阻塞。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这个救护车跟各样救护的人员没有办法很快的来到灾难的现场来解救这些人。那只有6位生还者，他们就站在这个飞机的残骸上面，在这个河的当中，眼看着这个残骸就一步一步的要下沉到这个充满了冰的河水里面去。这时候有一个人呢，他叫 Roger Olean， 这个人呢，他正好下班回家，经过这个波罗马克河上面这个桥，那经过的时候他就看到了这个飞机的残骸正在一步一步的下沉，他看到这些人，这6个人站在这个飞机的上面的时候，他没有带任何的器具，他只是一个工厂工作的人，他没有带任何的东西，可是他看到这些人，他又看到这些救护车没有办法来到的情况之下，他怎么办呢？于是他想到他可以给他们唯一一件他有的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他要给他们一个盼望，他要给他们一个盼望。所以他奋不顾身的，他就跳进了这个都是冰的这个河里面啊，他游到这个残骸的周围呢，他就一直在这个周围了，游了将近20分钟的时间，一直不停的鼓励这些站在那边的6个人，告诉他们说要撑下去，要撑下去，你们的救援马上就要来到了，你们的救援马上就要来到了。他在冰里面一直游了20分钟左右的时间，一直到这个救护车终于来到了，最后将这几个人救下来。而当这几个生还者最后回忆的时候呢，他们都永远记得说，就是这一个 Roger Olean 这个人，他没有任何的东西，可是就是他那一个盼望的话语，他们给了他，他给了他们这一个盼望，支撑他们走过了那一段时间而能够生还。我今天所带来的一个信息呢，是一个盼望的信息。这个信息是2000年前使徒保罗他所写给他所钟爱的腓立比教会的一个信息。可是这一篇信息呢，在教会的历史上世世代代也帮助了许许多多的信徒，在他们走过黑暗的时候 让他们看到了盼望。根据《使徒行传》十六章，是一个我很喜欢的一段经文哈，《使徒行传》十六章里面告诉我们，腓立比教会呢是使徒保罗他所建立的。如果大家还记得《使徒行传》十六章里面，他讲到就是说，保罗他们第二次宣道旅行经过小亚细亚的时候，圣灵引导他们来到了小亚细亚和欧洲的这个边界的地方。这个时候，在《使徒行传》十六章第六节开始，他记载了一件非常非常圣经里面非常震撼人的事情，那也就是马其顿的呼声。马其顿的呼声，那个时候保罗他在梦中看到了这个异象，一个马其顿人站在那边跟他说，你过来吧。于是圣经里面描述说，他看到这个异象以后呢，他立即就想要过去，他立即马上就要想到过去。我可以很了解哈，我可以很了解，当一个传道的人，他直接听到或看到神这样的信息，他的心中的那种迫切，我是可以了解的。所以他立即就想要过去，可是他一过去，他第一个碰到的城是什么城呢？第一个碰到的大城就是腓立比。可是他在腓立比不是凡事顺利，不但不是凡事顺利，反而遭遇了很多的苦难。他和希拉两个人在传道的过程里面被人家鞭打，甚至打入了监狱里面。可是神是一个信实的神，他叫他过来当然会负责到底。也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苦难的情况之下，神让他变成了得胜，神让他领了狱卒和他的一家信主，也由此而建立了腓立比的教会。所以我讲这些背景的原因呢，就是让我们知道腓立比这个教会在保罗的心中是有一个特别特别的地位的，他的心中对腓立比教会是有特别的一个关爱，因为这是他看到了马其，听到了马其顿的呼声，他到了这边所遭遇的苦难，神显出了大能，让他从监狱里释放出来，让他领狱卒一家全部信主。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建立的教会，他当然是有一份很深的感情。我们也可以从他今天的话语里面，那个勉励的话语里面，我们能够感受到这样子的一个感情。可是腓立比教会也像历史上所有其他的教会一样，他也有他的问题。他不但有内在的问题，也有外在的问题。他的外在的问题，我们从腓立比读腓立比书，我们可以大概看到它外面有一些攻击，有一些恶人，有一些犬类，所以保罗要他们站立得稳。而他们内部呢有纷争，有意见，有分歧，这个在腓立比书里我们都可以看到。所以呢，保罗在第三章里面呢，在我们今天第四章经文之前呢，在第三章保罗就给他们一个挑战，说在这些所有的一些情况之下，你要效法我，向着标杆直跑，让你们的眼目向着标杆直跑，盯着标杆直跑。而更是他在第三章的最后两节讲了很宝贵的经文，他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他告诉这些腓立比人说，亲爱的腓立比人啊，你们是天上的国民啊，你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不是一个地上的国民想要上天堂，我们是一个天上的国民想要回天家。好，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他告诉他们，你们是要回天家，你们有这样子的盼望，你们有这样子的盼望，要他们的眼目，还要他们能够专注在这个盼望之上。也就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他告诉他们，带着这样的盼望，你如何走过今生，你如何走过今生。所以呢，让我们今天就在这一段经文，我们来从三个角度来看这一段经文。第一个就是盼望能够带来喜乐，第二个盼望能够带来温柔，第三个盼望能够带来平安。在第四节里面，他告诉我们说，要喜乐，不但是喜乐，保罗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常常喜乐。很多时候我们把喜乐跟快乐或者喜乐跟高兴把它混为一谈，其实这是并不是很正确的。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今天譬如说肖大哥，我一直都称他肖大哥，其实他比我年纪还小哈。肖大哥今天买给 Edwin 一个 Nintendo 好了 PlayStation 3买的时候，一买的时候，他这个孩子一定是非常非常的高兴，对不对？蛮有快乐的样子。可是呢，我保证你，大概过了几个礼拜以后呢，可能就不是那么快乐了，哈，可能就不是那么快乐了。那如果呢，如果他发现他邻居的爸爸给他买了一个新的 Xbox 的话，那快乐就完全没有了，哈，那么快乐就完全没有了。所以我们知道，快乐是都是很短暂的，而且快乐这件事情是随着我们的环境是会改变的。可是换句话说，我们另外一个角度，我们看，如果是喜乐的话，如果这个父亲他每天都是陪着儿子在一起，所有学校的事情他都参与，他儿子的生命中他每一步他都陪他同行，虽然这个父亲也许没有钱去买好的 Xbox 买好的 PS3 给他，可是我相信这个孩子的心中充满了安全感，他的心中也会充满了快乐，那种快乐是真正的喜乐，那种快乐，那种喜乐是不会随着环境而改变的，那个是真正的喜乐。而这个喜乐不会随着时间或者是环境而改变。腓立比这个城市呢，他们当初我们知道，我们刚才提过哈，在使徒行传16章里面，他们的周遭呢是有很多的一些困难，内部外部都有一些困难，所以保罗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保罗叫他们说要喜乐，这是看起来是一个不太合理的要求，可是保罗他自己示范给他们看，他可以这样做到，因为保罗他写那封信的时候，我们相信他那个时候人正被关在罗马的监狱里面，所以他在那样子的情况之下，他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喜乐，像我一样身在捆锁之中，我还是能够喜乐。当说事情哈，都是我们事情很顺利的时候，我们想要什么做什么能够得到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很能够很高兴很快乐。可是就是在那种事情不是顺心的时候，当你遭遇困难的时候，如果你还能够有那样子的一个喜乐，那才是真正的喜乐。那怎么样能够喜乐呢？保罗到底要他们怎么样常常喜乐呢？这里有一个关键的字眼，保罗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那如果我们直接翻一点的话，事实上这个靠主这个字呢，原来的意思就是说在主里面，在基督里面，在主里面 in Christ 你们能够常常喜乐，也就是说呢，这个喜乐呢不能够一定是要在主里面而不是在主外面的。当我们跟我们的主联合的时候，这个主是谁呢？这个主就是像诗篇16篇11节里面讲的，这个主是一位满有他的右手是满有喜乐的这一位主。当我们在他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有这样子的喜乐。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在主里面呢？好，我就一个一个问题问下去。好啊，那我们怎么样呢？这个题目很大哈，怎么样在主里面？以弗所书整篇的信息中心点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在基督里。可是我讲一个很简单的答案，就可以从约翰一书的2章5节里面，他这样告诉我们，我念给大家听就好了。约翰一书2章5节，他说：“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你看到没有？他这里讲的很简单的一个事情，怎么样在主里面？就是遵守主道的人，遵守主道的人就是可以在主里面。怎么样遵守主道？这个道呢，他讲的这个地方呢，不只是道理的道，我们要了解圣经里面的很多真道，不只是这样子而已，这个道也是道路的道。也就是说，基督徒不是只是一个知识的基督徒，不是只是一个知识而已，而是一个生命，而是一个每天我行出来的，就是我走了道路，就是主的道路。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主他当初来到世界道成肉身的时候，他走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道路，所以我们跟他走一样的道路。越是你走在他的道路上的时候，你就越能够像他，越是像他的时候，你越在他里面。也只有这样子的情况之下，真正能够做到常常喜乐。那我们另外有一个错觉感觉，今天就是说，哦，我们喜乐意思就是说，我们就做一些我们每天想做的事情啊，我们能够，不论说侍奉方面，我们靠主嘛，主给我们加添力量，让我们能够做我们想做的事情，这样子我们就能够有喜乐，一种好像自由哈，我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靠着主加添力量。可是这是不是保罗在这里讲的一个事情呢？保罗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意在腓立比书里面呢？我相信不是的哈。 我相信保罗这里讲了，他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里面他讲说，你们要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啊！恐惧战惊绝对不是一种很自由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的。他也讲到说，你们要顾及别人的事，不要专顾自己的事。后面也讲到说，你们要像一个运动员一样跑步，要向着标杆直跑，这些都不是你想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那种自由的感觉。更重要的是说，他两处在一章二十九节跟三章十节都讲到，你们是为主受苦，为主受苦的。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你们如果能够在主里面靠主的话，你们还是会有喜乐的。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到底为什么怎么样才能够在主里面有这样子的喜乐呢？这个诀窍就是在我们在主里面有一个很清楚很明显的盼望啊，就是这一层盼望，就前面讲到天上的国民这样子的一层盼望。我记得我那时候去访问教会的时候，有一位姐妹不知道谈到什么事情吧，大概讲到圣灵的工作等等，他就说，哇，你有没有见过人家有一个宣道士，他到非洲去宣教，哇，站在讲台上讲完了以后，大手一挥，前面五排的人全部都倒下去了，哇，这个言语中洋溢着羡慕之情哈。我一点都没有说很羡慕那样子的感觉啊，因为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在路加福音十章二十节里面，他告诉我们，那时候他送他的门徒出去，他的门徒赶了鬼回来跟他报告这些好消息的时候，主耶稣好像给他们浇了一个冷水一样。主耶稣说，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你们就欢喜啊，那要怎么样才欢喜呢？他说，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你们而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你们而欢喜。到底有什么错呢？我们靠着神的力量做事情，赶鬼等等做事情，有什么不对呢？为他这样的喜乐有什么不对？并没有什么不对，差别是在说，这种喜乐是短暂的，这种喜乐是随时就稍纵就会走的。可是我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我们知道我们将来要哪里去，我们知道我们将来是要回那个美的天家的时候，那样子的盼望是让我们能够常常保有喜乐的。盼望能够带来喜乐，而真正的盼望就能够带来真正的喜乐。这是保罗所要讲的第一点哈。第二点的话，我们再来看他第五节，他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这个地方谦让这一个字呢，好，中文将就的上下文呢，他可能将他认为说，因为两个姐妹在有纷争，所以他就讲说用谦让。其实这个字呢也在圣经别的地方呢是翻成温柔哈，就是在马太福音五章五节他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哈。 gentle 温柔哈，这个字是同义字跟那个字，所以这个字组哈里面讲的都是一种温柔。我们讲到这个温柔的时候，我们马上想到就是说温柔是什么样，我们不会想到说男士是什么样的温柔，至少我不会了，可能有人会吧。我们想到温柔就想到女士姐妹，对不对？她很温柔的依偎在自己的丈夫的身边啊，讲话也很小声啊，然后常常需要丈夫帮她开门啊，提行李啊等等的哈，那种温柔哈，我们想到的温柔是这样子定义的一个温柔。这里是不是保罗讲的温柔这个字哈？这个希腊字它的这个字组哈，它原来描写的意思是什么？它原来描写的意思呢，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君王啊，不是描写一个姐妹或什么，它是描写一个很有能力的君王，他有绝对的权柄，他有绝对的能力，可是他选择了不使用这样子的权力来对待他的属下，而他选择了节制，而用表现出来的是恩慈，是和蔼来对待他的属下。这个是温柔的定义，这个是温柔，在圣经里面温柔的人有福了，温柔的定义哈，你们要有温柔的心。也就是说，这表写一个人，他虽然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权柄去能够辖制另外的人，可是他选择了不用，他选择了节制，他选择了温柔去对待他们。 我们可以用圣经里面两个很好的例子来看啊。第一个，圣经里面就讲到两个人，他用这个字来描写这两个人。第一个，旧约里面在民数记的12章第3节里面，他讲到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谦和也是同样这个字哈，温柔。这里讲到神人摩西，摩西你很难想象他是一个啊很温柔，可是他这里讲到他就是这样子的人，而且最重要是说这个民数记十二章讲的是什么事情呢？如果你回去看民数记十二章，你就知道民数记十二章讲的一件事情是，那个时候摩西的姐姐跟哥哥米利暗跟亚伦那时候跟他背叛，就说难道神只跟你讲话没有跟我们讲话吗？不服他的领导。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描写说摩西为人极其温柔，摩西大有权柄，大有神来的能力，大可以当场惩治他自己的哥哥姐姐，他不但没有这样做，而且到最后神要惩治他们的时候，摩西反而为他们求情。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圣经用温柔来描写摩西。在新约里面，当然另外一位人也是用温柔来描写的，当然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11章29节，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就是那个字哈，柔和温柔就是那个字。我们可以想到主耶稣基督他有多少的能力跟权柄，他大可以对这些法利赛人，对这些跟他悖逆的这些文士们，大可以当场降下处罚，他没有这样子做。为什么他没有这样子做？所以我们知道温柔，为什么一个人可以温柔，因为他有相当的节制，为的是有一个更高的目的。主耶稣来到这里他有更高的目的，摩西他在旷野他有更高的目的，所以他不会因为眼前的事情而真的施展他自己的能力，他运用相当的节制。那为什么保罗在这个地方要叫腓立比人有温柔呢？为什么要叫他们这样子呢？那我们也知道哈，腓立比，你读腓立比书的话，你会发现腓立比这个教会是有合一的问题。所以在1章27节里面呢，他马上就告诉保罗，就告诉他们，你们要同有一个心智哈，站立的稳，而且你们要为福音齐心努力，齐心努力。那2章2节更是讲得很清楚，你们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到处他讲的都是鼓励他们要合一，要一样的心思。那到4章2节、3节，我们更是可以看到他鼓励这些会众来帮助这两个女人。他们显然中间有一些看到有一些分歧，可是他鼓励他们能够彼此包容哈，有一个合一的心智。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大的环境、大一个背景之下，保罗要勉励他们说，你们要彼此温柔，你们要能够让众人看到你们谦让的心，看到你们温柔的心。我相信这个温柔这个问题哈，这个纷争这个问题哈，也存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啊，每一个教会我相信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这些问题。可是事实上我们很多时候争执，很多时候纷争，很多时候不是为了真理哈，很多时候只是做事的道理、做事的方法而已哈。我记得我们那时候神学院上课的时候，他给我们举个例子，他说一个教会要建堂，他高高兴兴的，结果到最后搞到分裂了。为什么呢？因为地毯的颜色不能够协调。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做方法不同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一种做法呢，就是我们抓一些神的话语，常常是断章取义的抓的，然后呢去来支持我们的论点，认为事情该怎么样做。那更糟糕的一种呢，就是根本连圣经也不发的去看，就自己认为该怎么样做就往前冲，而去像一个推土机一样啊，碾过那些跟他意见不同的人。这个没有温柔的心啊，这个没有温柔的心。我们不能够在真理上妥协，可是在做法上我们是要有温柔的心。那我们到底怎么样能够温柔呢？我们温柔的这个力量的泉源是在什么地方呢？是什么样子的事情能够，什么样子的力量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个人的时候，本来是想要掐死他的时候，就是能够很温柔的对待他呢？是什么样子的力量呢？我跟大家讲一个例子哈，很简单的例子。 我小时候呢，我想大家可能都有这样子的经历。我小时候呢，有的时候到人家家去玩，那年纪小嘛，不懂事嘛，人家家里小孩有玩具的话，可能有的时候因为要抢玩具，跟这个孩子别人家孩子发生冲突，有没有这个经验哈？大概是有的。那怎么办呢？我觉得我妈妈那时候，当我们都没有信主，我妈妈是很有智慧，她就跟我怎么讲，她说哈，你啊，你现在让她拿去，我回去给你买更好的。有没有人这样子跟你孩子讲过啊？我回去给你买更好的。我这里不是要教导大家怎么样带孩子哈，我这个例子很简单，例子有一个 point， 有一个意思，就是说我妈妈给了我一个什么，给了我一个盼望，知道我回去以后我有更好的，给了我一个盼望。当然了，说实在，很多时候我回去我也忘掉了，可是重点不在那里，重点是说他给了我一个盼望，因为那样子的盼望给了我足够的力量，一个小孩子都可以有足够的力量就放手了，就不要跟他们争执了。在从属灵的角度来说哈，教会里面没有几个真正很成熟很成熟的基督徒哈，不要介意，我也包括我自己在内。所以很多时候呢，因为这样就像小孩子一样，我们需要一个盼望啊，我们希望我们的眼睛集中在这个盼望的上面。而这个盼望呢是什么呢？所以保罗前面讲到，你们是天上的国民，这个盼望就是说我们在天上有财宝在堆积着，这个盼望是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我们在天上有更美的家乡，有更美的家乡。我们是要回天家哈，我们不是要上天堂，我们是要回天家。有那样子的一个盼望在我们的心里，就能够帮助你哈，能够真的是温柔。有一位解经家，他讲这句话真的讲得非常好。他说，温柔是盼望的彰显，温柔是盼望的彰显。一个心中有盼望的人，他彰显出来的是温柔。所以当你有一个确定的盼望在你的心里面，这个温柔会自然而然的从你的所做的事所说的话流露出来的。最后呢，保罗怎么样讲呢？在第六节里面，他第三点他讲到说，你们应当一无挂虑。这个地方呢，也许更直接的方法就是说，你们不要心里不安哈 ，do not be anxious， 就你们不要心里不安。中文翻成应当一无挂虑哈。那为什么保罗要叫他们要不要心里不安呢？因为我们可以从这个前面的上下文，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显然。他们周围是有一些人，他说你们不要被惊吓哈，不要被你们周围所惊吓，而且告诉他，而且在第三章一开始他就说你们周围这些犬类作恶的人等等，所以他们显然他们的周围是有一些环境的因素，让他们觉得他们的生命或他们的财产会受到一些迫害，也因为这样子的环境，他们可能就会心里开始不安，在一个不安的人哈，常常就会做出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我记得这个龙应台他写的那本书哈，1949，看过的人，你们看过的人，他里面讲了一句话啊，讲的我觉得记得印象深刻。他说：“许多残酷来自不安，许多残酷来自不安。”我跟大家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哈，这是我们历史上的一个教训。根据《史记》的记载啊。根据《史记》的记载，秦始皇呢，他统一了全国之后呢，那时候当然呢，就像汉武帝一样，有了很大的功勋以后，他所要求的就是他长生不老，想要求的他能够活久一点。那时候那个方士，他的那个炼丹的方士告诉他说呢，你一定要不要跟人接近，好，也不要让，尤其不要让人知道你每时每刻在什么地方。一定不要让他们知道。所以呢，那时候他就在骊山那个宫，他那个骊山盖了很多那种回廊，那都是盖起来的，所以你根本不知道他走到哪里，你也看不见。于是有一天呢，他就站在这个骊山宫的顶上呢，往下看。他看的时候呢，那时候正好他的宰相哈李斯大家知道哈，李斯他出游的时候呢，很不得了，他前面。 多少匹马啊，多少人啊，在他前面走，走了那个气派相当相当的大。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呢，秦始皇看到了，于是他就不以为然，就颇有微词，讲了一句话啊，他周围的人也都听到，他讲了一句话，那这个呢，事情过了也就算了。结果再下一次，他再看到，在站在这个山顶上看到李斯出游的时候呢，他看到就没有这些人了，只轻骑简从，只有两三个人，然后李斯就出来了。这个如果是我们的话，至少是我的话，我看到的话，我想说哇，这个人很受教哈，这个人这次就知道了哈。秦始皇怎么想啊？你会怎么想啊？秦始皇第一件想到的事情说，我周围有人泄密，那怎么办呢？他就开始去问他们，有没有人敢承认啊？秦始皇啊，没有人敢承认，那他怎么办呢？大不了就把这批人换了嘛，对不对？秦始皇不这样做，这是史记的记载哈。秦始皇把他那一天在山上跟他一起的那些人通通杀光，许多残酷来自不安。当然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记载西律王他的心中不安，所以杀了那些孩子哈，我们都知道这个事情。可是保罗不只告诉我们说不要不安，他也告诉我们，那我们不要不安，我们怎么样处理我们的这个情绪呢？他说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个地方我必须要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他这个地方原来的意思并不是说祷告祈求感谢三件分开的事情，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你要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借着祷告和祈求，也就是说你要带着感恩的心去祷告，带着感恩的心去祈求，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所以这个感恩的心是一个形容词，来形容这两件祷告和祈求的事情的。所以他告诉他们说，你把这些事情都交给神，一个感恩的心交给神，那让神去行神迹啊。那保罗在这里讲的意思是不是说，那你就把所有的事情都丢给神就对了，那你就先感恩的意思就是说，哎，这些事情是我想要的哈，你就看着去办，咱们先谢了啊，先谢了，感恩的心嘛，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这样子啊。有一位解经家他讲了一句话很好，帮助我们了解这句话的意思。他说一个带着感恩的祈求是一个顺服的表现，一个带着感恩的祈求是一个顺服的表现。也就是说，我今天跟神祈求，带着感恩的心祈求，就说神啊，这些事情是我想要的，我想求的，我带着感恩的心祈求，可是我先把我的感恩的心献上了，意思就是说不论你的旨意为何，你要如何成就，我都以一个感恩的心去领受它，我都以一个感恩的心去接受它。这是一个带着感恩的心去祈求的真意。因为神让万事都互相效力，使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既然是爱神的人，神所成就的事情必让我们得益处，也许不是我们想要的事情，可是必是让我们得益处的事情。所以我们能够带着感恩的心去祷告，带着感恩的心去祈求。可是保罗还没有讲完，保罗他说结果是什么呢？结果神就会赐给你出人意外的平安，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神就会赐给这些人，带着感恩的心去跟他祈求的这些人，他会赐给他们一种平安。这种平安是什么平安？保罗这里中文翻成出人意料的平安哦，可能我觉得也许如果更传神一点的话，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平安哦， beyond transcend all understanding， 不可思议，不能够了解的，不可思议的平安，是那种平安。那种平安不是说我今天周末很轻松躺在椅子上听听古典音乐哈，那种很平静，不是那种平安，也不是说那种，甚至都不是那种在圣诞节的时候，圣诞夜的时候，我们拿着蜡烛听着平安夜那种平安哈，那没有什么不对，我只是说不是那种平安。他这里讲到的是一种在你 没有想到会有平安的时候，你居然有了那种平安。在你觉得不该有平安的时候，你却有了那种平安。在你周围都有迫害，在你内部有纷争的时候，你借着感恩的心将祷告献上的时候，你得到了那一种不可思议的平安。什么样子的平安是这样子哈？我有一个体验哈，我那个时候就是差不多三年多前吧，记得很清楚，2007年7月22号那一天，吴氏搬家公司到我们家帮我们东西送上了车子哈。大家知道吴氏搬家公司是哪两位吧？是吴永春跟吴长辉哈。吴氏搬家公司将我们的东西都装上了一辆卡车，那时候还有啊几位真的是我很喜爱的年轻人，他们也在帮助我们把所有的东西装上了一辆卡车。卡车的后面门关起来了，车房门关起来了，我们就带着一卡车的东西往北卡去，开始走上。真的是神叫我们走了道路。我必须要大家给一点背景哈，我们那时候搬到那个房子去的时候，从 Y House 那个地方搬到那个房子去的时候，装了五个卡车的东西哈，五个卡车的东西。我们走的时候带了一个卡车的东西。当你把你有的75%-80%的东西都丢下来，都放下来的时候，那是一个不该有平安的时候，那是应该是依依不舍的时候，那应该是一个留恋的时候，那是应该伤感的时候。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心中有兴奋，而且真的是有那一份平安。那个平安就是我今天想要讲的，就是这个保罗在里面讲的这个出人意料的平安，一种不可思议的平安。可是这个不可思议的平安是真实的，是你可以得到的。你怎么样得到呢？就是你有一个很清楚的盼望在你的心里面，你知道神，你走在神的道路上，你知道你有一个更崇高的目的，你知道你有一个更美的天家要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基督徒的一生中都要经过苦难，都要经过很多的试炼，也因为这样子呢，每一个教会也都会经过很多的试炼，很多的苦难，因为我们教会也不过就是一堆基督徒在一起嘛。任何一个基督的跟随者，基督的门徒，这些苦难都会临到我们，而这些苦难临到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学习舍己的功课，是要我们真正能够做一个基督的门徒。那到底我们在这样时候，我们要用什么样子的态度去面对这样子的苦难，面对这样子的考验呢？我能够想到两种选择。第一个选择呢，就是说你碰到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呢，你就觉得很气馁，你就觉得很难过，你跟神问为什么要发生这些事情，你甚至开始感觉到非常的愤世嫉俗，非常 cynical， 感到非常的不安，然后呢开始看看周围的人，哪些人我是可以埋怨的，哪些人我是可以责备，哪些人责备我，哪些人我是可以批评的。这个是比较简单的一条路哦，你要批评人一定可以找到事情批评的哈，一定可以找得到事情批评的。而且批评给人一种满足的快感哈，因为觉得说你看我看到了一件事情，你没有，你怎么不会这样做呢？批评是有那种满足的快感的。可是我告诉你，那个快感哈，如果你是一位真心相信神的基督徒，那个快感稍纵就去了，而跟随来的是一种内疚。跟随来的是一种不平安，不要走上那条路。那另外一个选择是什么呢？另外一个选择就是说，你趁着这个机会，你来省察自己，我到底我信心的盼望是放在什么地方？经过这样苦难的时候，我的 盼望到底是放在什么地方？我的盼望是放在人的身上吗？如果你的盼望是放在人的身上，我可以保证你，你一定会失望的。不管这个人你看起来有多完美，你有一天都会失望的。只有当你的盼望真正是放在我们主耶稣基督身上，只有放在他的十字架上，就像希伯来书六章十九节，他这样讲到很宝贵的一段经文，他说我们有这个盼望如同灵魂的锚，这个 anchor 灵魂的锚，我们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这样子我们的灵魂的锚如果抛在幔子后面主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盼望，而这个盼望就能够让我们能够成长，在基督里面成长，让我们的灵命能够成长，也让教会也能够成长。所以亲爱弟兄姐妹，要记得盼望的大能啊，盼望的大能，它能够给我们带来喜乐，它能够使我们表现出温柔的心，它能够移去我们心中的不安，让我们得到那个出人意料的平安。为什么能够这样子？因为我们这个盼望是大过世界上所有的问题，所有的苦难的。这也是保罗他给了我们一个钥匙，在这几节经文里面给了一个钥匙，让我们来解开这几节经文，那就是第五节的后面那句话：主已经近了，主已经近了。我们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这样属天的盼望，你让我们看到那有更美的家乡，有一天我们也能够回到那家乡，你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眼目该仰望那个家乡，当我们走过世上，走过今生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有喜乐，我们就能够有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们也能够有温柔的心彼此相待。所以我们谢谢你，一切的盼望都从你而来，祷告祈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